第四十五集。人说泼妇有三宝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雷暖荣倒是从来不会去上吊，只是哭闹，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。他哭闹一阵子，便用睡觉来养精蓄锐，睡醒了再哭闹一阵儿，间歇吃些粥水。艾玉堂只当他是重回断奶期，时而温柔地劝，时而强硬地说，要将逻辑慢慢地再次灌输到他脑中。逐渐，雷暖荣也不得不接受现实，没有奶了，再没有奶了，请和成人一样吃五谷杂粮。雷家的亲戚们听说他们母女俩决定搬到蒙特利去，并没有劝阻，也没有相送，无声无息，这更坚定了艾玉堂离开的决心，竟主动要求雷再辉快一点，再快一点办理手续。周友出走后，雷再辉也开始感冒，他知道是他传染的，可是更像是他留了一点什么在他这里，就像他印在他脸颊上的那个吻一样，都是甜蜜的。事情还顺利吗？
很顺利。
他们常常在晚饭后通电话，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，每次都是雷再辉打过来，也并不是说天天都有重要的事情发生，不过琐碎，问问生活情况，听听声音。他的声音醇厚而宁静，他的声音温吞而清脆。第一天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周有初有些吃惊，又有些甜蜜，接起来不知道说什么，还是雷再辉问他最简单最朴实的那个问题。
吃过饭了吗？
周有初老老实实回答，吃过了，你呢？吃了吗？
嗯。
吃的什么啊？彼此的动静在电波里穿梭来回，时间在默契里走成一块一块的留白。他听见他那边在沙沙写字，他听见他那边在走来走去，又听见有猫放肆的一声声叫唤，他便走到门边探望。咦，猫跑进院子里来了，我要挂了。雷再辉走向窗边，一抬头便能看见高高悬于都市上空的月亮，看得见的明月离他不远，看不见的红尘离他很近。
不要挂。
周有初顿了一下，走进厨房，单手拿出剩饭钵，拌上肉汤，开门出去。
咦，带女朋友来吃饭吗？
那鼻头上一点黑的猫，搂着另一只花斑猫，好整以暇地坐在院子中央，等着周有初上菜。
等一下，我去剥根火腿肠。
过一会儿，周有初投降。
我好佩服你，我已经举不动手机了，而且独臂课好不方便。
雷再辉真是觉得好气又心疼。
你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蓝牙，专为解放双手的。
他咦一声，
咦，我好像也有一副耳机。
于是翻出耳机来继续和他通话，好似雷再辉就在他耳畔一般。
有出。
嗯。
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因为不是科班出身，以前拍戏周有初受过学院派主角不少教育，人家可不会因为你年纪小便对你娇惯，看你有天赋才对你多说两句，时时耳提面命。在片场一眼望过去，一声声叫的全是老师，老艺术家们教了他许多窍门，也教了他许多挑剔。今时今日，演艺圈的拍摄技术与器材不断翻新，反而忽略了演员的功底和剧本的逻辑，只追求潮流与话题，一窝蜂地追捧这个，又一窝蜂地批判那个，毫无主见，本末倒置，故而钟有初甚少看电视剧和综艺节目。因为钟如意常年挂在网上，所以他也鲜用电脑。为了猫，快八点了，他会翻翻无聊的小说。
读一段给你听。女主角以手抚额，巧声道，哎，这对小冤家从早上一直吵到现在，从天文一直吵到人文，从地理一直吵到伦理，吵得我头痛。
他乐不可支。
这本书虽然幼稚，但每个角色都很可爱。
八点半，他打开电视机，将声音调小，
看地理频道的一档节目，那节目从宏观世界讲到微观芥子，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正好播到一部关于海底生物的纪录片。
咦，不播大马哈鱼了吗？这是什么？
画面上出现一种身居于海底湍流中的生物，造型如一枚兽角，周身长满骨针，有鲤虾一对，自小钻入，相亲相爱，一生寄居其中，直至双双死去。
这种海绵英文称之为维纳斯的花篮，我们则称之为……
他听见雷在辉在耳畔轻轻教他，
偕老同学。
周汝义原本就封闭在自己空间里，除了下楼吃饭就是挂在线上和网友们交流。他虽然发现女儿多了一个习惯，在晚饭后总会戴着耳机到处走，但他只以为他在听歌，因为他并不絮絮说话，偶尔两句，周汝义也只以为他跟着哼走调了，甚至觉得好笑。听歌消遣他并不在意，可是仔细观察才发现女儿原来是有说有笑，有问有答。他站在花盆边上说，
这么冷居然开了一朵月季，浅浅的红色。
又在关窗的时候说，
今天猫儿都没有来呢。
再到灯光下仔细观察，才发现女儿神态娇俏，眼波流转，双颊绯红。她想起有初小时候便喜欢玩打电话的游戏，手指绕在电话线上。又想起叶月斌和叶长娥一对姐妹，自小教她黄梅戏的身段，教她眼随指尖，指尖轻点，如何扣在那呆书生额头上。自妻子死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如此容光焕发，好得很。他咬牙切齿地想，
你恋爱了，文柏真没有要你，你没有跟妙盛夏，可你终于找到那个人了。
对于叶月斌的死，外人痛苦过，就是一场葬礼，叶长娥痛苦过，就是一场春秋，只有钟有初的永恒自伤令他的痛苦不那么孤单。他不否认女儿从来都是娇俏的，迷人的，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一朵开不败的花，但这娇俏，这迷人，这开不败的花底下的土壤正是亡妻的腐烂尸骨。
我不知道。
周有初发现父亲周汝义正出神恍惚地盯着他，
真的要挂了，明天再和你说，拜。
周有初将耳机摘下攥在手里，手心有些湿漉漉的，父亲从未这样长时间的凝视他，显然是想着什么，一定是要和他说话了。他急急地走近两步，几乎不相信今夜有这样的幸运。
爸，要喝茶吗？我来泡。
周汝义开口了，因为许久没有对女儿说话，最恶毒、最嫌恶和最沉痛的语气不受控制地从胸腔中奔涌而出，他整个人都气得发抖。
你怎么笑得出来？
十年没有和女儿说话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，你怎么笑得出来？果然，女儿一听到这话，所有的娇怯温柔便倏地从那张酷似亡妻的脸上褪去。她似是一时怔住，又似一时语塞，似是一时错愕，又似一时震惊。
是谁？
周汝义不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，又在哪里。不过现在科技发达，信息迅猛，即使分隔南北极也是天涯咫尺，连空气都在变成毒气。周有初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呼吸，哪里都是错。
是谁？
手机和整副耳机骤然跌落在地上，他似是一时忘记了如何说话，良久才道，
一个朋友，父亲刚去世的那位。
甫一出口，周有初便知道自己大错特错，这句话中的关键词瞬间将父女俩拉回叶月斌咒死的那个下午。那种孤苦无依、满心悲愤的感觉在今天依然一分未减。
人家父亲刚刚去世，你就用这种轻佻浅薄的语气跟人通话？
钟汝义怒极反笑，笑得狰狞。
我看你 已经没有廉耻了。
周耀初脸上失去了所有颜色，苍白的不像个人，扶着琉璃台摇摇欲坠。他永不诉于人前的秘密和那些苟且偷生的亲吻与欢愉，绝不能共存。第二天，周有初没有下楼吃饭，叶长娥问钟如意，不得要领，只好上去请教。他想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使用黄梅调逗着外甥女儿。
哎呀呀，我的美娇娘，为何春情深锁闺阁，为何消瘦不思饭食？不对，一定是你爸干了什么好事儿，是不是？
周有初背对着小姨躺在床上，一边看书一边回答，
他和我说话了。
是吗？叶嫦娥心想，这应该是个好现象，怎么闹得这样僵？
他说了什么？
钟有初静静翻过一页书，
骂我。
叶嫦娥大吃一惊，钟有初一边翻书一边说，
实在骂得好。小姨，我昨天睡得不踏实，所以没有什么胃口，你们吃不用管我，我要是饿了会自己煮面吃。
传言一沉，他手中一轻，书被叶嫦娥抽走放在一边。叶嫦娥轻轻地拍着外甥女儿，
有初，做噩梦了？
是的，她做噩梦了。她已经很久没有梦见过无脸人，可是昨夜她又入梦来，那脸明明没有五官，却能感觉到专注与疑惑。她困在一幅锈迹斑斑的铁笼里，腰腿俱折，血迹斑驳的手指不停地编织着一件无限长的前麻披甲，他不愿意再回忆下去。
小姨，讲个故事给我听。
叶嫦娥错误理解了他的意思，语气中有些惆怅。
故事？故事没有，事故倒是有一件。听说妙盛夏要结婚，娶的是格林有色一把手的大女儿，有头有面，不过到现在连名字也问不出来，真是奇怪。
周有初一下子想起雷在辉的记事簿，心脏又是一阵绞痛。
是吗？他总要摆酒的。
奇就奇怪在这里，庙家压根没有摆酒的意思，到处都在传说新娘子长得很丑。我看庙盛夏这次是遭报应了，不过也不一定。老话也说娶妻求贤淑，说不定人家很贤淑呢。就算不贤淑也有好靠山。哎，看来我是治不了他的相思病了。
他喊了两声有初，没有反应，便轻轻替外甥女儿拉好被子。周有初昏昏沉沉地躺着，突然听见楼下有尖锐的吵架声，于是惊醒。
老娘还天天给你这个废物送饭，要不是看在有初的份上，你这副嘴脸我姐能安息吗？对女儿发脾气你算什么好汉？
接着便是一堆碗碟破碎，桌椅推拉的声音。周有初下床，从梳妆台里拿出一个首饰盒，停了一停，他将首饰盒打开，一回到云泽他就把项链和戒指珍重地收藏，现在反而有些犹豫，是不是要重新戴上。